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圣诞月的今天，可以在其中的一个日子，可以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首先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首先我们要先献上感恩，因为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不配你来拯救我们。但是2000年以前，当旷野的牧羊人听见你对他们的报佳音，说不要惧怕，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要除去我们的惧怕，你要的是给我们平安。我们因为惧怕，我们因为没有平安，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你不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蛮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是不轻易发怒，不长久怀怒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不按着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也不按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我们谢谢你向我们所显的慈爱，即使我们常常流离失所顶撞，但是你就是这样一直照顾如今。主啊，当我们信靠主的那一天直到如今，虽然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软弱，走过许许多多的艰难，但是你是那一位从不改变的上帝，你向我们所显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我们会失信，但是你从来不会失信。我们会软弱，但是你常常是刚强。我们的爱会改变，会退化，但是你的爱永不改变。主，我们为着你的信实，我们为着你的不改变，昨日今日永不改变，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虽然我们的人生我们会走过许许多多的暴风，但是你就在我们的身边。主啊，哪怕是破风浪，但是你告诉我们，你是那一位坐着为王的天父上帝，即使是河水泛滥。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即使走投无路，但是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就是前面没有路，前后左右都没了，但是我们可以向上看，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就是从天父而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纪念主的降生是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存着感恩，让我们的过去靠着主基督所给我们的力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赞美主，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的团契，也在我们的家，也在我们的教会里。主，我们谢谢主，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帮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朝见你。主，我们感谢主，你告诉我们说，你所要的不是反击，你所要的是我们心灵痛悔的心。主啊，你看中我们内里的诚实，愿我们今天所看的、所听见的、所遵从的、所等候的，就是主单单你自己。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能够我们的跟天父上帝相遇，在相遇中我们被改变，我们被兴起，我们被建造，我们被安慰，我们被医治。感谢赞美仰望你，我们心准备好。神啊，愿你来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周报，上个礼拜才不久才刚刚决定在那个有一个就是会员的那个大会之后，说决定说 要在那个通过建造新的讲台，这个马上就有了。那我感谢神了，你们那个我是第一个，那个在你们的主的讲台上站在这里哈。那感谢神，就是完全不一样哈，那感觉也不一样。我相信这是神要祝福你们教会，那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你们工作的开始。那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人做的，你们知道这个一定有很多人做，他马上就做起来的。所以神的家也是一样，你们要大家一起来做，我相信神会保守。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若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必要做工。那神所看重我们的这个。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是我们所思考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到21节。我感谢神，今天我第一次在这边不用我自己操作哈，那我在教会习惯都是有人在后面帮我弄那个，所以谢谢 Mary。如果你没有圣经呢，那就是看这段的经文哈，我来读，那我们就默想这段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变成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有一年的圣诞节呢，我在教会里面讲的题目叫做“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降生”。我以为那天讲的很感动，有好多人跟我讲说：“哇，牧师，你今天讲的信息好棒啊！”结果呢，讲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个老弟兄常常坐在我的前面呢，已经上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不见了。后来他的女儿就告诉我说，我爸爸生教会的气，说我们教会是异端。哇，你说我做牧师的，我当然吓了一大跳，到底父亲是怎么了？怎么说我们的教会异端，然后已经连续没有上个礼拜都不来教会了？原来在那一次的信息里面呢，他听到什么呢？耶稣基督没有降生。可是我的题目叫什么？假如耶稣基督没有降生，请问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啊？很大的区别。后来有一位弟兄呢，就把那个录影带亲自拿给他看，还把周报亲自拿给他。你看，我们圣牧师讲的题目是在这“假如”，然后也把录影带给他看。我还特别去拜访过他。我说对不起，可能我那天讲的那个假如啊，可能太小声，你听不到。可是这位老兄呢，没有办法。后来他的女儿跟我讲说，那个就是他的怪脾气，他在我们的家里很爱面子。他大概已经知道教会人为了这个事情呢，他就不来教会。我们拜访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在家里敬拜上帝就好。今天我不讲这个假如耶稣基督没有降生，要不然你们中间会有人误会说奇怪，牧师又是一个异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可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他已经降生？你说哇，你看整个世界，你整个这个，你这个月来，你看到你在 shopping 的时候，你看到到处都是人山人海，都是要买什么圣诞礼物，为的是装饰。你知道我在上个礼拜三个那两个礼拜之前的礼拜三，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一路上走过来， 到教会的途中，哇，看到那个什么加百字的那个圣诞布置。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但是呢，有一个布置很特别吸引我，而且很得安慰。为什么呢？它装饰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牌子，那个很大的牌子叫 "Happy Birthday Jesus"，也不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什么生日快乐？可是呢，走到地家以后，又不久以后，哎，看到一个。我从来就没有看过的圣诞布置。我看到他家的广场里面一个小小的婴孩放在那里，那我没有注意看到那婴孩有多大，那个是什么？可是呢，被什么包围呢？不是牧羊人，也不是东方的博士们，被谁包围呢？就是被那个什么，哎，对不起，啊，谢谢你。就是被那个身材魁梧、身穿大红衣、然后蓄着白胡须而快活的圣诞老人把他围起来。我在想，哇，这个是圣诞节的版本是从哪里谁编的？本来是东方博士跟那个什么牧羊人，怎么现在变成圣诞老人？围起来，还有老人还大概是本来站起来，后来就倒下来了。圣诞老人像圣诞婴孩耶稣基督，而且什么呢？后面还放什么很多旗子是什么呢？原来是 Raven 的旗子。今天下午 Raven 要参加那个比赛啊，到底圣诞节的主角是谁？到底耶稣基督来做什么？我们很多人会讲圣诞节的故事，可是我今天不讲圣诞节的故事，我只要讲保罗，他对耶稣基督、圣诞、耶稣基督降生的体会是什么？我只讲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刚才我们所念的，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传福音的中心，就是使人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在从那那旧约里吧，在新约里面，我们从来就没有听到说神跟人和好，而总是说人跟神和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讲到旧约的时候，都讲到人跟神和好，而不是神跟人和好，并不是说没有说是有的，有提到，但是都是提到人的比较多，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回到人类始祖不听从神，导致神人关系的破裂，不是神远离了人，而是人自己远离了上帝。不是神得罪了人，是人什么得罪上帝？不是上帝树立了藩篱，而是人树立了藩篱。照人的本性跟努力，人永远无法品习上帝，因为对人因为罪所带来的愤怒，而且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办法来重修跟人和好的关系。可是圣经偏偏告诉我们，就是整本圣经的信息，上帝爱死人，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整个的救赎的过程就是由上帝开始，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主动跟人和好的具体行动，有吗？很遗憾的，继续哈，不要再继续了。很遗憾的是，今天仍然有很多许多人否定了上帝的存在。1961年4月12号，无神论的苏联的太空人叫贾加林， 他说我在太空里面绕了好几圈，我以为是说西方的上帝会在月球的后面，但是我没有看见，所以呢，上帝是不存在的。格里汉牧师、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用个很比喻这样说：一只蚯蚓啊，在地里面苦闷了很多，想要爬出来，好不容易爬出来透透气，东望望，西望望，然后他就说：“怎么我没有看到苏联的赫鲁晓夫啊？”所以，我看苏联。俄国没有这个人了，意思说我看不懂。其实日本是用这个来比喻那个太空人的骄傲，目中没有上帝。即使今天的人们都在反对上帝、怀疑上帝，甚至抱怨上帝，可是呢，保罗。他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极力的、勇敢的、甘心的传福音。他的目的就是他知道他的目的是怎么样把人引到神的面前，重新跟神和好，这就是他的目的。今天的经文事实上是对耶稣基督降生最好的诠释，也是我们这个时候要默想。这段经文最好的时刻，刚刚信主的人，就像在哥林多后书的一开那个第5章17节，我们都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也是常常被引用在见证里头。事实上，这个里面很重要的字就是在基督里，就是整个经文的关键字。这个也是保罗书信的主要的首节，就是钥匙那个首饰的首节，是指什么呢？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是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也就是变成新造的人，也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通常都是根据我们一般人的标准来看人的标准，来评断人的标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整个观点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从人的角度来评断人，而是从属灵、从属神的角度来看人。保罗说，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涂抹了一切对我们不利的字句，把他们撤去废掉了，所以我们不应该留恋在过去的失败，特别是我们过去的那些所受的伤害跟阴影里头。我们的过去，无论是犯过怎么样多大的罪，都因为我们认罪悔改，可以在神面前一笔勾销。保罗所说的新造的人是指什么？是指有新的生活，有新的希望，有新的眼光，有新的生活，然后有新的侍奉。保罗继续讲到第18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所指的不仅是救恩，他还指的是我们现今基督徒的身份跟我们的侍奉，都是出于神。意思说，不是我们人可以赚来的，或者是努力得到的。因为这是出于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神是透过他的奇妙的作为，是先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他和好，然后呢，我们跟我们的天父上帝和好之后，他又把这个和好的职分要交托给我们，让我们靠耶稣基督也要劝人与上帝和好。意思说什么呢？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跟神人和好，神人合一，重新建造那个恢复那个关系。但是我们跟他和好的人呢，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职分，不是享受在那里， 他给我们一个和好的职分，就是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也要劝人与神和好。事实上，侍奉神的工作都是围绕在劝人和好的工作的主题上。一切的工作，不管它的环节有多少，都不能够脱离这个与神和好的主题。缺少了这个与神和好的主题，所有的工作都不是侍奉。然后保罗继续的讲到五章第十九节，讲到与神和好职分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经文，我们很清楚，特别一直强调在耶稣基督里，意思说所有的和好的职分没有办法，除非是在基督里，就是透过他才能够我们跟神和好，也透过他我们才能跟人和好。他说神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而是归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意思说我们有罪的人不可能带给别人和好，除非我们先跟上帝和好。这个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可以从以赛亚先知早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就预言主耶稣基督降生跟我们的关系。他那里所到，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必须要先得到那个什么平安，先得到医治，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使人和好的人。今天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被看为义，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有可以很放心的也成为别人的和好。保罗说明了和好的意义跟托付之后，就为基督徒的身份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第五章的20节，这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在其他的圣经的翻译有时候把它翻成是我们是基督的特使，有时候把它翻成是我们是基督的大使。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想过，你可能一直在想说我在上帝面前的名分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同工，我们是门徒，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很高贵的身份，就是什么，我们原来是基督的大使，我们被选被来代表他来活在这个世上，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Ambassador 大使就是被赋一个使命，就是被差派到国外去建立什么关系，跟别的国家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你的表现很重要，你的言语行为很重要，不要成为到被派到那边去成为别人的把柄，然后丢你国家的那个面子。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建立关系。今天有些人是政治界的大使，有一些人称为是经贸、贸易、经济、经济贸易的大使，有一些人被称为是什么文化的大使，有一些人还被称为是什么学生的大使，有人被称为是亲善大使。而基督徒呢，圣经说我们蒙召在上帝的国度中，我们担任的角色就是属灵的大使，也就是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 能够胜任，你很会讲话，你知道被选为外交官，特使要很会讲话，要会讲当地的语言的，而要懂得他们的礼节，也要懂得他们的风俗跟习惯，也要懂得应对。甚至呢，有的外交官要有的人说外交官要很狡猾，要懂得说似乎、大概、后席，那就是让人家觉得不会说你讲的那个，因为你不会直接重伤到别人嘛。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成为一个很狡猾，然后笑里藏刀的外交官。我们被附着，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赎回来。尽管我们过去有很多不良的记录，也可能做过滔天大罪的罪的事，但是耶稣基督里，当我们那一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仅成为上帝的儿女，你马上就被封立为基督的大使。这个很尊贵的身份，因为你代表了那个主耶稣基督。我们蒙神的选召，被神看重，成为他的代表，这不是很荣幸的事吗？应该是很光荣的事啊，应该是很感恩的事啊。可是今天多少基督徒怕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有很多的同事哈，那已经快退休了，以后才知道说，我跟他同事了三四十几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有的人，你被揭发了，你做错了事情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基督徒也会做这样的事啊！我们就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上，我们是，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光应该点在哪里呢？点在那个斗底下，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哇！你们很注意听哈，是放在灯台上，不是过一个隐藏的生活，放在灯台，你很光荣的让别人知道，因为你给人家光嘛，你给人家引导嘛，你给人家安慰嘛，不是过一个偷偷摸摸自卑的生活。如果我们一个国家所代表的那个大使被派到的国家是偷偷摸摸的，很自卑的，很丢那国家的脸，显不出他被选的那个尊贵跟身份。今天神透过耶稣基督选召你。所以我们圣诞节为什么要欢喜快乐？不是因为你得到了许多的圣诞礼物啊，因为你有高贵的身份跟你的价值。我们是代表基督在这个世上成个天国的大使。这个独特的高贵身份代表什么呢？代表两个，我刚才一直强调，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要活在这个世上，活出基督的形象。基督徒要敬重上帝赐给自己的身份，在日常的生活中很重要。当这个职分给你的时候，不是你穿衣服穿到那个以后你才像，你本身，你的心都已经融合在基督的祝福里头，你被召就是成为基督的一个大使。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跟基督的福音相称，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任何一个国家的使者在他所去的一个地方，一定要很小心。你要把你自己国家的特色，不仅要传扬，而且以你国家的特色为荣。 他们才会尊敬你。即使今天基督徒在人世间所承担的角色比一个国家的代表更贵重的多，因为你代表意味什么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奉派你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丢下我们主耶稣基督，让他的名受羞辱。不要说在社会上，就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不能够受羞辱，在同事中间也不能受羞辱，就在教会里，我们蒙召成为天国的大使，不是只要你走到哪里去，你的身份就是基督的大使。第二个，代表耶稣基督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我们跟派到一个国家就是建立关系，我们今天派到这个世上建立关系，你是怎么样，要怎么样在关系的建造时，从你自己先对上帝的认识，跟他和好的开始，然后你就把他们带领认识神。很简单的说，大使的工作是什么？领人认识上帝。当他们跟上帝认识上帝，这个就是已经和好的职分。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不仅认识神，而且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上顶顶多多八九十年，甚至你可能有100岁，但是我们将会离开这个短暂的时间，可是我们要进入到那永恒的国度里。我们那一天进入到神的国度里，他会不会对你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威尔康，你没有丢我的面子，你以我为荣，我以你为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圣诞节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不要再过一个自卑的生活，你也不要再一直停留在过去那种自爱自怜。上帝给你很独特的身份，不仅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基督徒，你是弟兄姐妹，你是门徒，你也是个大使。可是大使有几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什么？福音的使者。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那个刚才我们所念的第18到19节这样的现代译本，如果你们现代译本，它的翻译是这样子：上帝借着基督跟人类建立和好的关系，他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他与人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然后保罗他也说什么呢？我若不传福音，我就要祸了。意思说他知道他必须要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神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人来认识神。这个做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见证。因为在那个彼得前书他自己也讲到第2章，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间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里荣耀归给神。保罗也曾经讲过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你不是传道人，这句话应该不是这样子讲，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传道人，只不过是全职，只不过是不是全职跟那个兼职，但是我们的身份是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是传道人。你是在公司，你是公司的传道人；你是在学校，你是学校的传道人； 你是在哪里？你是在家里，你也是在家里的传道人。什么叫传道人？就是分享基督的道的人，就是分享福音的人。我们都有机会参与这个报传福音，成为一个实信的一群人，福音的使者。圣诞节是我们最好传福音的机会，是最好邀请朋友来认识神的一个机会，最好告诉他们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和平的使者。我们知道，自从有了联合国以来，我们的世界其实根本就没有比以前更好。我们仍然处在一种非常紧张跟不安的时代。除非我们传向神，除非我们是过着像神要叫我们过的那个平安，而不是像世人所说的那个平安。意思说，除非他们跟神基督有关系，而且是有绝对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做这个和睦的工作。以弗所书在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我想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拿这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份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又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与上帝和好了。我记得有一年，我还在密西根州，我们有一个牧者的退休会，中西部所有的牧师一起来退休会，每一年都有的，都是在在那个复活节之后的那个礼拜，我们就变了一个传统。那个礼拜呢，我有一位那个年老已经退休的，刚刚退休的一个台湾来的牧师。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是三天的那个退休会，在 Lake Michigan 的旁边，我们都好好的。那天晚上我们做见证，这个轮到他见证，他讲不出话来，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掉眼泪。后来他怎么讲呢？这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老牧师。他说：“我今天感谢上帝，我参加了，那个时候他说是在 Atlanta， 那个 Peace， 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叫那个 Promise Keeper， 以前有一个叫 Promise Keeper 的一个机会。有一天呢，就是特别为所有的传道人，让他们在有一个聚会，然后特别呼召他们重新把他们的那个献身的意志再把它调旺起来。他为什么哭呢？很难过，为什么呢？他说我奉召成为牧师将近40年，我最大的最痛苦的那个是什么呢？我讲不出爱这个词。为什么呢？他原来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大概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哈，有个228事件，白色恐怖，他的家人被抓去，莫名其妙的失踪，然后还亲自看到有人被枪杀，所以他逃到美国之后，他发誓绝对不要跟来自中国人，来自中国的包括牧师跟弟兄姐妹跟他们有来往，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他的会众， 即使他的会众里面都是台湾来的，有人要从那个国内来的，那个时候已经1992、93年了，你的大陆已经开放了嘛，到美国来嘛。可是呢，他每次都讲说，饶恕，爱跟饶恕，他根本都没有办法讲，所以他每次这三十几年逃过不讲这个题目，直到那一天在那个 Atlanta 的那一次，那个因为那个时候题目叫拆毁那隔断的墙 ，break down the wall 那个的主题，拆毁那隔断的那个墙，将近40年的牧会，他一直在那个心理上挣扎，我要不要饶恕曾经杀害过我父亲的我的兄弟？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要不要饶恕他们？结果不饶恕他们呢，连他们也到那个芝加哥到哪里看到中国来的，也都想尽办法逃避他们。在他的心中，这些人都是凶手。可是他那一天呢，他说感谢神，在我退休的前一年，上帝透过那一次的聚会重重的打击我，不能够过隐藏的生活。他说原来爱跟饶恕那么难，要跟人和好那么难。我们那天都是听他讲，我们真的很感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向他的邻居向他们道歉，然后也跟从大陆来的牧师还传道人向他们道歉。他说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真的很释放，我心里有真正的平安。你想想看，一个牧师逃过讲这个爱跟饶恕将近40年。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拆毁那隔断的墙。你跟你太太有隔墙吗？你跟你的孩子有那隔断的墙吗？你跟你的朋友有隔断的墙吗？你跟你的那个，或者是那个你的弟兄姐妹有一些隔断的墙吗？让主耶稣基督先破碎你那心里的刚硬，你的那个排斥跟苦毒跟恼恨，接受他的救恩之后，你先跟神和好之后，你再跟别人和好。感谢上帝，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分彼此。我相信在你们中间也有香港来的、国内来的、台湾来的，不管在哪里，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差别，我们都在神的家里是一家人。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八福里面又讲到一个什么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三，我们除了福音的使者、和平的使者，我们的第三个责任是爱的使者。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到这个世上，就是成为一个爱的使者。在伊甸园里面，人犯罪逃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主动找人说你在哪里。其实上帝知道他在哪里，只是告诉他说，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你心灵现在已经离神多远了。其实上帝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的。上帝为什么要寻找他？这个就是因为表示上帝爱，所以他要寻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觉得上帝 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其实在那个敌对的那个双方里头啊，要和好，双方都必须有那个什么，有一个诚意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罪人，他是神，我们根本伸不出手来跟他和好，但是他主动的，他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你看看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跟他和好。启示录最后一章，那启示录的那个第二十一章就是最后的前两章，他那边讲的说，看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和好的境界。其实教会里面，如果当我们充满爱的时候，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彼此相爱的气氛呢，他们都感受不到神。圣经说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见神，但是当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看见神。耶稣也说过，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跟神和好，这个是最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的关系，希望在那个年终的之前，我们来一个大清仓，在神的面前，不要让我们过去的，我知道在2011年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软弱，可能有很多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能是痛苦的回忆，也可能是很难受的事情，但是不要让这些带到明年。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趁着耶稣基督降生的纪念的时候，我们也把所有的过去做一个大清仓，不要把这些带到明年。靠着主基督接受他的爱，然后也爱别人。你知道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是真正最得释放的。我有一次讲过一个道教叫什么呢，饶恕的那个信息，我讲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释放是从饶恕开始。那我知道在这今年里头，那个教会所碰到的事情上帝都知道，上帝看着，上帝坐着为王。因为圣经不是讲过吗，当河水泛滥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坐着为王。你不用担心没有人了解你，你不用担心人不知道你爱神，你不用担心你受的苦衷是什么。神爱你就爱你到底了。以赛亚先知在耶稣降生前就预言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最后是什么？和平的君。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和平。人还只多在寻求和平，可是真正的和平联合国做不到。有一位医生在1000名的病人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问他们最想要成就的是什么，87%的人都认为说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心灵的平安。 今天世界的战争越来越多，十二世纪的时候只有2678场的战争，到二十世纪的时候的头25年已经出现了多少呢？13835场的内外战争。那今天更不用说了，今天的战争已经再没有所谓的前后方之别，武力之强大可以消灭整个世界数十倍以上。今天的世界越来越乱，越来越不安，都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罪导致不和睦，罪导致混乱、纷争、怀疑、论断。但是保罗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英军跟法军呢互相的对垒。12月24号的晚上 ，Christmas Eve， 在英国的战壕上竖起了一个墓碑，上面写着一个很那个是 Merry Christmas 很大的字。结果呢，那天24号的晚上呢，开始就声音就出来了，越来越大声，是什么呢？圣诞歌声嘹亮，彼此疲弱。到了第二天25号的时候，天亮刚刚一开始，很多军人呢，不分是德国、英国跟法国的军人，从纷纷的总战壕里面走出来，没有带任何的武器。他们是怎么走出来？彼此问候圣诞快乐，然后当然先握手拥抱，有了交换礼物，吃过一个很丰盛的一个中餐以后呢，下午举行一场友谊的那个什么足球的友谊赛。旁边没有枪支或者是那个机关枪看着他们比赛。他们那天晚上比赛完了，舍不得回去，彼此拥抱，平安，圣诞快乐。这个就是圣诞节所带来的信息。在这个我们还有几个天，你们这个礼拜我们好好想神怎么爱我们，然后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对待人。愿神赐福你们有一个真正有平安有喜乐的，就像刚才诗班所唱的，平安夜里的平安是来自于神的，因为你已经跟他和好，你也跟人和好。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